其实关于这个 Tremblay Hand 的这种选择或者这种决策，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我们再举个例子，像这个 game 是这样子的，每个人两个决策，所以一个人写在左边，一个人写在上边。这两个人的两个决策呢，我们简单点表示，就是上下，这个呢就是左右 ，OK， 简单点。那么简单点，我们把他的这个收益情况写到这里 ，1 1 0 minus 3 minus 3 0 0 0。这个 game 已经非常的简单了，但这个 game 你仔细的去分析它的情形，比如说，对于第一个人来讲，假如第二个人选择是 left， 那他就会选择上；但是假如别人选择的是右，那么他在上下之间实际上是不好选的，因为这里是零，这里是零，你无法决策。那么对于这个第二个人来讲，假如说第一个人选择的是上，是 up， 那他非常好选，他就选 left。因为这是一，这是负三，但是假如别人选的是，我写错了。假如别人选的是下，是下，那么第二个人实际上就不好决策，因为他的收益这里是零，这里是零。所以实际上这个 game 呢，尽管它只有四个格子，就两个人，但是我不认为你看到它这个表之后，你可以很断然的认为哪一行或者哪一列可以删掉，你肯定拿不掉嘛，它都在这。没有哪一个是严格被占优的，因为这两个零零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零和这个零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淘汰不掉。那么淘汰不掉呢，有很多人就说我凭直觉觉得哪一个要更好一些，凭直觉哪一个结果对于双方更好一些。直觉上你可能觉得这个结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说这个里面写的数字是双方的 payoff， 就你的收益，那么双方收益都是正数，收益和是二，你觉得会更好一些。但这个收益怎样？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这个选项是不被选的。因为刚才我跟你分析过，不论是 player one 还是 player two， 他在对方选择刚好是右列的时候 ，player one 他实际上是在上下之间，他是没法选的。但 player one 是选的是下一行的时候 ，player two 在这个左右之间也是没法选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策略来讲，它实际上它在不同的情形下，它是个 strictly dominated， 这就是只是个弱被占优，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淘汰掉。但是正是由于没有办法被淘汰掉，所以呢，有时候人就可能由于一念之差选到上面去，所以我们就称之为 caution may lead people to choose this one。就人有时候就是想太多了，所以他这上面就说他是一种 caution， 就以防万一一样的，就是这个 caution may lead people to make a mistake， 其实它是一个 mistake， 就是一个错误。更好的选项是有的，但是有时候你会犯这个错误 may lead， 那就可能会有一个 mistake， 这个 mistake 就是会 choose a 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 他就把一个弱被占优的策略给选了。这就很像你比如说一般的现在的选择题选项都是给四个，这个四个里面可能有那么两个你一看就不对，但是有两个你就很迟疑，反正都很像，但这两个中肯定有一个是最好的，所以有想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每次那个题干里面都会说 choose the best answer， 要你选最好的，它是因为也有一个它不是最好的，但是不能够说它是错。所以很多同学刚刚选的时候选了 best， 然后一想不会这么简单吧，不会让我就选这个吧，没准老师是挖了个陷阱让我选另一个人，所以就会把它又改了，改完出去一问别人都选的那一个，然后想完了这个改错了，这种情形是有的。所以他这地方他那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叫 trembling hand perfection， 他就说有很多的 game 中这个策略啊，它是一个 weakly dominated， 所以理论上讲我不能把它删掉，只有 strictly dominated 能删掉，但这种 weakly dominated 就容易被人误选上。那么现在这种东西，这种情况怎么样界定？因为它出现的次数其实还很多，所以呢，这个现在的考试方面 它也针对学生这种叫什么排除法，所以考试方面也有对策。比如说那个你们一般去搞英语，尤其是像新东方这样的学校，他说教你先排除，他说不管听懂没听懂，那个尤其是听力，他会说你先排除一半再说，或者怎么回事。然后呢，现在他人家考试上也很精明，你像美国 ETS 还有他的这个 College Board， 他现在有很多都把选项增加到五个，所以他在下面再来一个第五个就是无法决策，所以到时候这就把你彻底的带沟里去了。因为前面有四个都是有明确答案，第五个他还说他说信息不够，无法决策或怎么回事，那你就没法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这个 game 其实是经常出现，就它的差距很近，所以容易出问题。那么在理论上怎么去界定一下呢？理论上界定它，我们用的语汇就是说，想通过一个逼近的方式，我就说它与它是非常近的。但是一个策略如果足够好的话，它应该有方式让它逼近这个最好的均衡，最好的均衡。所以我们引出的这个概念呢，它是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受了扰动的 game， 所以就称之为是 perturbed。它是一个受干扰的 game。这个受干扰的 game 呢，它还是跟我们以前的 game 是类似的，只是在一个地方稍作修改。我们还是把它记成一个涛，涛就是一个 game， 涛是一个 game。那么这上面它的修改出现在哪里？大家看，这个涛呢，因为 normal form 是指的普通的 game， 所以有很多人把这地方呢就写成 epsilon， 下标就改了，下标改一个 epsilon。它的 player 人数依然是 i 个，但这个策略会有个问题。本来我们是混合策略，就是 sigma of si， 但 sigma 这里我们下标加了一个 epsilon， 加了 epsilon si，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区别。很显然，最后我们要得到的收益呢依然是 ui，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 game， 这样的 game。 所以大家会注意，如果一个现象它会在很多事情中频繁的出现，那从研究上来讲，我们就要把它界定成一个类别。这种类别的 game 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正数的扰动的因素，扰动的因素。那么在这个 game 中呢，很重要一点，很显然你就要说清楚它是什么，因为最大的差异就在这一项，就在这一项，就是这项跟别人不一样。以前我们是直接这样写的 sigma， 那么这个 sigma epsilon 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这，就正常的 mixed strategy 是 sigma i， sigma i， 但现在你这个 sigma i of si 它是 great or equal to epsilon i of si， 请大家注意这个符号，因为它是 great or equal to， 所以它有很多情况下它就是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你这个 epsilon i 并不是一个严格被占优的，你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划掉。那么这里我们说对于所有的 SI 属于 capital SI， 并且我们要求这个 SI 属于 capital SI， sigma i 等于一，这是我们的界定。所以它的界定的特点就是，如果你想在原来的 game 中加上一些自己的新的意思的话，那你要把这个意思给枪套上去，枪套上去。那么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这个定义就是请大家要去看的，就是诺奖得主 Shelton 1975最早做的这个 definition。 所以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 game 实际上是层层逼近的。那么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给他讲的 Hassani 做的贡献，现在 Shelton 就主要是把这种扰动的因素、不确定性的因素加进来了，这个 Shelton 就加了这么一个界定。那么加了这样一个界定之后，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分析上来讲，你也可以把它讲得很简单，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种可能性，人选的是 epsilon 而不是选的 sigma， 而不是选的 sigma。 那么怎么弄呢？要怎么弄？它现在就是说你怎样才能确保这个传统的 Nash equilibrium 这个均衡是 robust， 你要让它是 robust， 你就是说，所以现在我们要得到的情况就是说，这个 Nash equilibrium sigma i 它是不是 robust。那么它是不是 robust， 它就取决于以下的这个结论，应该是 S sigma 这个 epsilon 趋近于零， 就要求这个 sigma epsilon 就趋近于 sigma， 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你这个 sigma 最后形成的这一组策略，它就是个 robust。所以我们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扰动，有的人真的会误选，但是你尝试很多次，选到正确的答案呢还是居多的，严格居多的，所以它才能叫做是一个标准答案嘛，标准答案。如果大家这个，你就是你出题人，他肯定有个标准答案，而且他的很多的选项的句子是来自于某一本书、某一个经典的原著，所以别人书上就用这个词，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那你用别的词，肯定没有这个词更好。所以他这种情况，你可能有扰动，但是你尝试很多，但你这个扰动的这个因素足够小的时候，应该是逼近到 sigma， 逼近到 sigma。这是我们说 trembling hand 呢，我只简单的说它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概括一下，到目前为止，这个 Nash equilibrium， 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这个 Nash equilibrium， 我们对它的分析实际上是做了几个层次的一个推进。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 Nash equilibrium， 它最早的时候是在 Nash 那里。Nash 那里的时候，它的特点呢就是 two person non cooperative。所以大家去看他的论文的名字，就是 two person non cooperative game， 就是双人非合作博弈，就他肯定是背靠背的非合作博弈。所以有很多同学课后问到问题，他说假如他是合作的会怎样，因为很多结论是在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 zero sum， 它就是零和的，我得到就你失去的。但是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零和，我们看到的有很多结果也不一定是零和，可能有正和的，这是可以延展的空间。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发现这个 game 里面你可以考虑到一些新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现在考虑到有个 information 的问题，有一个 information 的问题加进来，就相当于 information 这个 H 是一个信息集加进来。那加进来这个 information 又具体到是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呢，我们就只好说是一种 type。 那这个 type 呢，我们就把它归结为是，就用 Benson Nash Equilibrium 的方法来解，就叫 Benson Nash Equilibrium 的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称的是这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尽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扩展，你马上就会发现这个扩展是不够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 game 都是 simultaneous，都是 simultaneous moved game， 它是 simultaneous moved game， 并且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 game 全部是 static， 就是静态的，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one shot， 是一个 one shot， 就一次性的，完了就完了，是这个 game。 所以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延展呢朝另一个方向走。这个经济学的研究往往都是这样，你有一个很核心的出发点，然后你就以这个为核心的出发点向不同方向延展。有一批人就是向加入信息的因素、加入不确定性的因素从这个方向走，那另一批人呢就是把这样一个特质延展，就是我可不可以不考虑 simultaneous moved。 所以我们下面要考虑的就是一种 sequential 的，就是考虑 sequential 的，就是你一步我一步，你一步我一步的续贯的 game。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不是考虑这种 static， 那你把 static 再一拓展呢，就成了一个 dynamic， 就是动态的 game。 这就接下来我们的第九章要做 game 的分析。那么这一章我先把这一章我们的几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概念给大家推出来，就是它的基本结构。首先现在这个 game 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 sequential game。Sequential 呢，我们称之为是序贯的，所以它这个 game 实际上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的。所以你走的时候，就好比下棋就很典型，你走一步，他走一步。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战争也是这样子的，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它有很多小的战役构成，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揣摩对方。那么这个包括厂商之间相互的这种竞争关系也是一样的，因为你跟对方之间的较量绝对不是一次性的，是很多次的，甚至于囚犯的困境在这个领域中也可以扩展。 因为有很多人是惯犯，他会频繁的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由于抓的次数很多了，他对于对手会不会出卖他已经非常有数了，所以你原来的那些结论可能就要推翻了，他就很明白，如果我怎样就能怎样，他会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 sequential 的理论上重建一个新的理念。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呢，这个 sequential 要给大家几个很关键的语汇，或者说几个很关键的这个概念，我们要在这一章界定。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界定的一个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是 sequential rationality， 这个我们就管它叫序贯理性。就是因为经济学里面都说人是理性的，但现在这个理性不是一般的理性，它是序贯理性。所以我们接着就要给大家分析什么叫做序贯理性，就是顺着这个 game 展开的各个路径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关于 game 的认识，因为这个 game 可能分很多个步骤。你要是下一场围棋的话，有时候下几个小时，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复盘都非常的难。好，那么所以要有人在那里记载。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它很复杂。那尽管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引出一些方法来给大家界定它的 game。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界定这个 game 的方法呢，就是说引出一个理念叫 SPA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到我们后续的分析中会给大家展开。很多的同学在相关的论文里面已经碰到了这样一个缩写，这个后面的 NE 依然是 National Equilibrium， 所以我就说它的语汇都是从 National Equilibrium 都是 National Equilibrium 来的，但是要变化。那么它这个呢叫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所以叫 SPNE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这是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分析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问题。但是作为这一章来讲，仅仅分析到这还不够，所以仅仅分析到这还不够，分析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依然是没有信息问题的，所以这地方又出现了一个 information 的问题，如果在中间的某些环节信息不对称，你就非要猜测对方的决策方式，你需要对对方究竟是采取这个策略还是那个策略建立一个主观的概率的判断。那只要是要建立一个主观的概率的判断，所以我们现在再次的引入信息的问题，那就把这个 Benson-Nash equilibrium 也推广了，所以我们就称之为这地方会建立一个 weak perfect Benson-Nash equilibrium。 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前面的最核心的 Nash equilibrium 会变种成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呢有时候被称为是 weak perfect Benson Nash equilibrium， 因为这个后面你还会说是 Nash equilibrium， 所以我们前面只要这样写就知道是弱完美贝氏均衡，就 weak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对这个相关的内容给大家逐个的分析。首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game 给动态化，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 game 呢给动态化。在动态化的情况下 sequential game，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 game 把它动态化是个什么样子。其实这个 game 动态化你们碰到无数的例子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可以举出很多的具体的小例子来看。打比方说大家都看过空城计的三国里面的，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典型的是一个 sequential 的 game。 比如它里面的这个人物两个，一个是司马懿嘛，一个呢就是这个诸葛亮嘛，是吧？我们就简单写，因为他的名字要写出来蛮麻烦。所以你决策的时候，他那个决策是这样，首先你这个第一个情况是他先做出决策，那他的决策呢就是 attack，他还是 wait， 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他是 wait， 他按兵不动，对方就我也按兵不动就可以不动。那么如果他是出现了 attack， 那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这个诸葛亮在这地方是必须要有一个方案的。所以你的方案就是说你这个城怎么守，他守这个城的时候呢，他是两种方案，他一个是 open door 的形式， 一个是 closed door 的形式，是不是？因为他城里没有多少人，他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在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下，他究竟是以 open door 的形式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呢，还是以 closed door 的形式来去避免对方攻击呢？所以他必须要做决策。那么在他做这个决策情况下，这地方呢，实际上因为你的城门是开着关着，它是能够逆方是可以看见的，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什么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发现的情况呢，它这地方呢，它就是城门是开着的，但如果是开着的话，它再次的这时候需要做决策，它究竟是 attack 还是 wait， 你究竟是直接冲进去还是继续等。那么有很多人就说，它又没有人，它又是 open 的，你就冲进去肯定是最好。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司马懿他并不知道这个城里面的兵力的真实情况，所以当这个城门开的时候，他就很谨慎了。而且他那个谨慎说白了，他是一个 trembling hand game， 就是说一般的正常情况下，他就知道没有多少兵力，而且他觉得冲进去应该是最好的，但是他想太多了，他觉得以诸葛亮这么谨小慎微的人，他是不会冒险做这种没把握的事情的，所以他就选了一个 trembling hand 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说，他这么胆小的人，他不敢跟我搏的，那他现在要是这样开这个门的话，肯定是很有底气。那么由于他很有底气，所以他选择的就是 wait。 那他选择的 wait， 那整个下面的这个诸葛亮的角色是在这个端点，看到没有？他在这个端点，他这个端点，那这个端点他的角色就是说，他在进一步的角色下去，就是很快的撤离，还是固守城防？撤离的时候以什么方式撤？所以他这个 game 实际上你可以发现，我只是把那个博弈的数啊，把它横着放的，所以它还是个 game tree， 它是个 game tree， 它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展开的，这个路径非常的明显，是一步一步的展开的，所以它是这个 game 很明显。